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，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。
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，以环境、质感、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。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，三至四房双车位，
逢高调股换好宅，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。
安美大旺，03-317-6688，安美大旺。
53-21，
1-2-3-4-5，
我又比你快了一步。
你好无聊、哦。
好了，
我没有，我在等车子，卡车开走。
哦，这样子、哦。我想说你开机了，然后不讲话是怎样？
没有，想说路等一下剪掉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各位听众可能不知道，
不用剪掉。
珠北这一边，
欸、对
对，因为那个十字路口。之前是没有红绿灯，它只有闪红灯、闯红灯，所以一天到晚在那边有任何、
哦、对啊，
就会发生一些，就可能交通比较繁忙的时候，
我们就目睹了好几次，
对，
就这样小擦撞、大擦撞的，
对啊，
都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呢，就是莫名其妙就一直撞。
哦，你接话让我的还好有点怪怪，还
不好啊？
不是，我要讲还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有红绿灯了
啊，对，
所以刚刚就是等那个哎。红灯，
所以说现在所有车就有红灯，那所以呢，所有的车呢，变绿灯的时候都在我们这里猛踩油门，轰一声。
嗯，空烧引擎好像也是违反那个环保局的一些规定，因为
违反比较至少比撞人好。
也是啦，
对。
好 ，Anyway，
好，
不管了，
反正53-21我抢到了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何立汉。
大家好，我是 Josh。
OK， 我们上次聊到动作控制大疯狂，
对，那时候因为太疯狂了，所以想说先
暂停一下，就大家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就发现说，动作控制呢，它代表的不仅仅是说你深蹲学不好而已。如果你今天是运动技术学不好的话，那你就练那个技术。可是如果深蹲不好的话，它透露出了不仅仅是你不会深蹲而已，其实你有某些人体自然动作的控制力是缺陷的。缺陷的原因可能来自于比较少见的是先天的缺陷啊，有生来啊，你的韧带比较紧啊，什么这样子的哈，你生来啊，这里的神经哦少一段哦，这样子。像这个，我那天看那个。这个西维斯史特龙的自传，他拍成影片了。他讲说呢，他生产的时候有点不顺利，所以呢，他的那个他的笑容啊，他嘴角只有
一笔。他被生产的时候，
他被生出来的时候不是很顺利。对，
西维斯史特龙要生产的话，大新闻
啊！对，他不过呢，他所以他的笑歪，他嘴角歪一边。那是先天的，好的。那为什么动作控制啊？你深蹲蹲不好的，但少数的人先天的 ，OK。但是多数的人后天一些问题，后天一些问题的话呢，可能是你的生活形态、姿势习惯啊、或者是旧伤，但是已经好了，但它留下来在你的动作控制的模组里面留下了一些印记，就是你曾经脚痛很久，你走路就歪一边，为了怕动到那个痛处。
哦，这个倒是真的会有，即便你是好了，
好了以后，
对，
维持那个跛行的状态。嗯，对，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或你曾经骨折过，好，那你骨头好了以后，你会去保护那个曾经受伤的地方，所以你动作控制就会变得怪怪的，这样子。
对。
那再来呢，就是一些能力、力量的问题。
欸，对不起，我刚打了岔，所以刚刚那个比较算是心理的状况吗？就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会痛，所以心理 trigger 到了他这个不好的记忆。
神经系统当然算是心理。
Oh,
所以我们可以说是，它是一个神经系统的防御机制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是运动员的话，你曾经这个比如说你劈砖头，
对，
然后呢
有个痛，
劈下去结果受伤，然后肿胀疼痛了很久，你等到你它是伤完全好，你再次劈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不敢用一样力道，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你又回到你敢把那个力道整个放出去。哦，
所以
不要劈砖头，
所以极限运动员会不害怕这件事情，就因为脑子里面那个控制可能相
对，
其实
你要把那个，对，没错，你的心理的
宽限期比较大，
对，你心理的那个油门要很强，然后呢，那个自动刹车系统要给它解除掉，对，要把它解除掉才行。一般人呢，这稍微有一点不舒服，他就踩刹车了。但是呢，运动员呢就可以把它推得比较极限。
对，我看过一些极限运动员，
对，
包含本场馆的冉教练，他就是属于受伤过后呢遗忘比较快的那一种，
神经系统是有点坏损的那种样子。
他很好。
对，那不过呢，所以呢，你的动作控制里面你透露出来其实是有些问题的哈。所以呢，再来另外一种，我刚刚讲了，可能是你的局部力量不足。比如说有人想要做 背蹲举，结果呢他那个下肢总是蹲不下去，就你发现呢这个人明明啊很柔软，你不要让他背杠，不要让他背重量，你把他放在地上这样做伸展，他好得很，他甚至是柔软度特别好的，但是呢他可能这种人通常根据经验体重偏轻、哦、那肌肉张力低，那为什么背起杠来下肢就紧到下不去呢？我发现原来是核心肌群太弱，而核心稳定性不足，我们说过了，人是极少数站起来的脊椎动物，核心稳定性不足呢，你的脊椎呢受到压力的时候，你神经系统会紧张，紧张就会收紧四肢的活动度，就发现它卡卡的下不去。其实这个呢有一个我过去在学习过程当中啊，我发现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呢在早期啊那个体适能年代啊，他们讲说一个长辈呢如果说他穿裤子需要人帮忙，那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无法生活自理的，虽然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，但是呢你总不能你出门不穿裤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早上起来、哦、你要换件裤子，就你没办法自己换，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人伺候了，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临界点，就是他不能自己穿裤子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就变成去依赖人口了，这样子。那当然呢往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层次的问题啦，不过呢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。那时候你想说穿裤子需要什么能力呢？哦，需要单脚站立，另外一只脚呢要抬得够高你才能穿裤子嘛。所以你穿裤子你要穿到你的脚要抬到你手拿着裤头的那个高度才行。
对对 对, 对, 对。
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我说哦脚抬不高呢就是柔软度的问题。所以呢那个长辈如果没办法自己穿裤子的话呢就叫他做伸展。
哦、oh, no, 不是
你听到这里就觉得怪怪的，对不 对,
对, 对, 对, 对，
但是他就说柔软度很重要，那些整个、
啊、
一整个大范说、哦、这个柔软度呢代表年龄、哦、你身体年龄、哦、你多软就多年轻、哦、多硬就多老。不是那问题的。我说呢其实那是一个稳定性跟活动度的交互作用问题，稳定性不足就会吃掉活动度，所以呢当你单脚站立的稳定性很差，你另外一只脚就不敢抬起来。我说我完全可以复制年轻人做出老人这个无法自己穿裤子的样子，就干嘛呢？把它放到一个不稳定表面，比如说你要一摇晃的板子，或者说那个包鼠那个半球，或者让他站在一颗药球上面，那你扔给他一条裤子叫他穿，或者扔给他一只鞋子，就要说你给我单脚站着绑鞋带，站在地上年轻人都做得到，但是长辈很多做不到。就我把一只脚拿起来，鞋子穿好，同时呢，在这样单脚金鸡独立的状态下把鞋带绑好，很多人做不到。那如果你让年轻人那只脚站不稳，就给他这一只脚先穿溜冰鞋、直排轮，然后你再站起来。他不是直排的运动员，他是一般人，健康年轻人，但是他在一个摇摇晃晃随时会跌倒的样子，你扔给他另外一只球鞋说你另外一只脚你单脚站立把这个球鞋穿上，他穿不起来。
是的，
他脚你会发现他的这样就是那只脚抬不起来，他一抬就卡住，一抬就卡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脚站立不稳，另外一只脚的活动度会受限。所以呢我们发现什么呢？动作控制透露出来问题很多很多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说那这个东西这个发现很重要嘛，但大家如何把它走偏呢？我们来讲一个例子，讲一个不相干的故事，但是我们马上回到这里来。
好，
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我们是90年代的大学生，
对
对不对？我们1996年念大学，
1996到2000，96、97
差不多那边，对对 对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不想说那个我们在不同地方念大学嘛。我就说来台北的时候呢，我刚到台北的时候，台北有一个东西哦，让我，当然我不觉得那东西台中就没有。但是呢因为在台中我永远都乖乖的每天是家里和学校，家里和学校，但台北他会乱逛哦。我在那个台北车站附近呢，我会逛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在路边摆了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了一块奇奇怪怪的布，中间通常有个龟壳，有个八卦，然后呢他可能拿着一些我不太熟悉啦，我有人可能很熟悉一些法器，然后呢他呢就这样嘴歪眼斜的看着路人，然后如果有人走过去，他说：“先生，站住！等一下，你印堂发黑哦，最近运势不太好。
嗯，
要不要来谈一谈？我有办法改运啊、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人他就走了。还有另外一个人走过来，哎，你看，你现在眉目之间啊，有一团乌云哦，你要不要坐下来改运一下？
嗯哼，
这个人又不甩他。再一个人走过来说：等一下，你呢？最近是不是啊、哦，损失了钱财？” 他这样试来试去，终于有人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最近啊，真的好无助啊，我人生遇到重大困难。”我讲一讲，然后最后呢，又给了他20000块改运。算命先生出现了，
准欸，
对，
他马上损失钱财，欸，
对，没错呢，你最准的一件事，你最近会损失钱，你看起来不太顺哦，你会损失钱财哦，那等一下你就给了我20000这样子，好，okay，但那个钱是我都乱掰的啦，我才那个看一次改运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贵啦，我从来没有改运过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东西哦。不过呢，我说呢，动作控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被大家发现之后呢，就出现了动作控制算命先，就什么呢？在国外，哦，已经流行过一阵子了，哦，就是呢，叫你做个动作，啊，请你站着，哦，把脚抬起来，抬起来放下去。他说 ：“OK， 好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呢有这个屈髋肌不紧啦，中轴稳定性不足啦，哈，哦，足底什么足弓那边足弓塌陷，脚踝外翻，叭叭叭叭一大堆问题。所以呢，你不能深蹲，不能硬举，不能肩推，不能上搏，不能什么东西，你只能够
super squat。”
本庭宣判你进入18个月的动作矫正课程，这分成三期，一期卖你1000块美金就好，这样子，这在国外就出现了。所以我现在讲国外，我没讲国内，我们撇清一下。
对对对，台湾是一个风气很好的地方，大家都很爱运动。
我不知道了，就国内怎么做，坦白说我也没有很关心。不过在国外呢，其实这个在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，大概在2000年到2015年左右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这个年代呢？因为在2014年发生一件事情，我等一下说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就有发现很多的动作检测系统。包含了叫你做几个动作，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身上哪几条肌肉不启动，你斜方肌不启动，你菱形肌不启动，你后三角肌不启动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大圆肌、小圆肌不启动，
不启动，他们英文的专有名词哦 ，dysfunction 吗？
对 ，dysfunction 是一个
，OK，
或者是说呢，它不能够 activate
哦，
对。那不过呢，其实说起来呢，这其实是一个伪科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肌肉没有 inactivate。肌肉没有不启动的东西，人只要清醒着，肌肉永远维持某种张力，它是高张力低张力，它没有不启动的问题。什么人肌肉真的不启动了？有没有看过那个格斗比赛被击倒的人？
对，就
啪一下整个晕掉，
嗯哼，
然后呢抬起来像一个就完全放松嘛，
哦，
对，而且他也不太受伤，哦，我以前在选手生涯制造过几次这种画面，哦，我自己也曾经体验过这种感觉，就是被人家拖下去的时候呢，过了几秒钟才醒来，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也制造过不少人体验过这种经验。
对不起，我插个题，你当下醒过来的感觉的，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？原因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影片哦，
对，
是一个巴西柔术对打的过程，然后结果甲方顺利把乙方 choke 到晕倒了之后呢，然后裁判冲过去把两边分开了嘛。在那晕倒了短短2-3秒过后，乙方突然清醒过来，但是他还没搞清楚对象已经从甲方变成裁判，他开始对裁判进行攻击。
哦，那个不太一样。OK， 好，这有点岔题哈，虽然我问这是算动作控制相关议题哈，被 choke out 哈 ，choke 呢是那个他从他是从颈动脉去压制，然后呢你的颈动脉呢几秒钟，那突然呢那个断血在10几秒，顶多到20-30秒，那个血是送不上去，你脑部慢慢缺氧，失去意识，整个人就放松掉。那时候呢你的中枢神经还是醒着的，还是活着的，所以你看他像打呼一样用力呼吸，那声音会出现，那时候你赶快放掉了，要不然他会有性命之忧，通常裁判在这里赶快介入了。
是，
但是呢他这个晕掉的过程里面，因为他是脑部缺氧，所以说它是会断片的现象出现，所以他醒过来的时候会有一阵子意识的混乱。
OK，
对。那我刚刚讲那个也会有意识混乱，不过讲是那种打击，就是你说一拳正中下巴，或者说呢我曾经一脚踢中一个人耳根啊，砰一下去啊，那眼睛整个翻白躺平在地上，然后呢这个医务组进来把他拖出去的时候呢，像拖着一个布袋一样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呢那比赛是很危险的事情，这样子。那不过那种呢，那时候人都是绝对放松的。对，那那个时候呢，其实他如果说过程中有个扭到脚、扭到手什么的，其实他不太会受伤， 当然不可能说绝对不受伤，但是他其实比平常松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肌肉张力被放掉。OK， 好，那不过我回到动作控制里面来了，我回到动作控制那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动作控制的算命先。其实呢，在英文他不讲算命先，他讲什么呢？这个很有趣的名字叫 Movement Nazi。什么叫做 Movement Nazi？ 就是纳粹党，对，没错 ，Nazi 就是纳粹党。Movement Nazi 的意思就是说呢，那时候呢，在健身房里面有一种蛮惹人讨厌的人哈，他就这样走过来，看你深蹲一下过来，就说你这个深蹲显示了你腓肠肌外侧不启动，然后呢，你呢，一定要去治疗，要不然呢，你会百病丛生，叭叭叭叭叭叭。
这个 pH 值有点对，
对，其实呢，这有道理，
已经进入酸化的状况。
说老兄啊，我这样蹲了15年了，我深蹲250公斤，请问你现在想告诉我什么？我深蹲250公斤，然后什么事都没有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你未来不不不不不不不就啪啪啪一大堆。然后这个年代呢，同时呢，大概有我觉得啦，凡事都是相关的啊，就同时又是网络越来越发达的年代，所以说呢，从那种呢，你只会接触到一两个人的那种，你哦，我在看了，我在给你一个意见，然后你一不爽的话呢，就是你跟我之间不爽而已。没有这东西，就变成网络上的影片啊，有人在深度，比如说奥运在举重，然后呢旁边说哦，你看到他的膝盖摇晃了一下，这显然是内收肌、外展肌群的肌力不均哈。到了奥运了，居然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讲，好像在讲的是评论的人比那个举的人还厉害一样。
对，然后再不然讲，这个选手生涯应该很快就不行了，
对对对，我预测
了嘛，
对的。那其实我们知道哈，这个我可以岔题一下，但是这个岔题没有岔太远，这岔题正是相关的。要知道你呢，说人家不对，说人家不好，是一个优势的地位。比方说什么呢？假设有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我呢，我下定决心，我存了一笔钱，我要来创业。”那你呢，作为他一个酸民朋友呢，你说呢？啊，不要创业啦，你一定会失败的啊！你这不这样子哈、哦？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局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证明他是错的，你得要努力奋斗好几年，甚至要达到不错的蛮高的成就，甚至你可能要真的证明你财富自由，他才是错的。
OK，
对，但是他呢，只要讲完这句话回家继续玩手游、哦、回家继续呢这个混吃闷睡，继续的醉生梦死，反正你只要没成功他都是对的。所以呢，其实 Movement Nazi 也是这样，我说你会有问题，我说你小心这样子哦，你将来、哦、可能会出问题。你没有出问题，10年后可能会问题，没20年问题。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敢保证你100年之内一定会死掉。
准欸，
绝对准，
真的准、欸。
Okay, 所以呢，其实 Movement Nazi 那时候呢，鼓励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出来，到处讲人家动作不对。而且呢，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动作学习，我们前面其实前一集有讨论过嘛，动作学习有动作学习的历程的，就连卷烟草，你都会经历不会卷。到卷得很不错，但突然又不会了，然后又变好。所以呢，其实动作学习 有一个尝试错误的过程。动作学习本来就有一个尝试错误的过程，但是尝试过程中间，你去判断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。
对，
它就是正在尝试错误啊。
所以其实我们看嘛，卷烟草它就算这一根卷得稍微粗了一点，好像对他手指也不会有太大
影响，大根一点，
对 啊，不能够拿出去卖，就员工福利嘛，
自己是，
对对对对，我想讲的是
这样子就有不当的动机了
哦，好，没关系，但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在那个教学现场经常是这样子，我可以看到学员做的事情，他不是那么的100分的完美，但是他没有让自己产生伤害的疑虑，我知道这是他是一个过程中，他在摸索他什么样是一个最好、最有效率的过程。这个时候如果被人家拍了一张照，说：“哎，你看 Josh 教学生，你看他们下巴抬那么高，在那边做硬举，
这个脖子不会断掉吗？”
就说嘛，他颈椎完全没有中立耶。
就其实呢，坦白说，在轻负荷的时候给他一点尝试错的机会是 OK 的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。不过呢，动作控制纳粹党呢，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。好，那其中呢，有很多人试着建立很多的检测系统。那为什么我说2015年大概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呢？因为呢，从2000年代初期，大家开始有动作控制。有检测矫正这些东西出来，所以呢，往往呢一个人呢拿水管蹲一下，教练马上说啊，你这个18个错误，所以我进入矫正。 但是传统教练看了都摇摇头说，其实呢，坦白说，我让他多练几下，他可能会变好哦。虽然传统教练有些时候会把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动作很糟也加重量，但是呢，他也会觉得说，你蛮奇怪的，你们现在检测这么多，到底在干嘛？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时代呢？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科学从整个撒下去大量扩散，然后呢开始去反思所有事情。在2015年、2020年这之间，它慢慢又收拢回去的过程。而其实呢，为什么2015年呢？因为很多研究发现说，它其实检测那么多其实没意义的，你预测不了任何事情。但是是否表示说我们要跳回去那个时代啊？没有动作检测，没有动作好坏，没有动作品质这件事情啊，全部都是练就对了，压重就对了，好像也不是。所以结论是什么呢？我们发现我们各取所长。我们从老派的 old school 的教练里面，我们知道动作有学习历程，但是我们又从动作控制学习检测与矫正这个系统里面知道，其实呢，我们看到的错误不见得只是学不好而已，它可能有潜在的稳定性和活动度的问题。
嗯，
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原来呢，要指导一个动作，我们既不能贸然的把它加重量，但是也不要看到一个人就把他抓来说你印堂发黑，你需要改运。
没错，
那结果呢，就造成了今天很完备的一个系统，我们可以让一个人很适合的，很这个经过一些检查之后，寻找到非常适合他的进退节系统，然后让他努力的改善缺点，然后呢提升能力，然后逐步的修正错误之后，进入可以压大重量的阶段。
而且这个东西我想要问一下何博士，这个的历程其实它有个程度是可以 overlap， 就是说我边修正边让你的重量增加，虽然不是一个危害到你，这样你可能一开始空杠有问题，我帮你修正了一小部分之后进入安全范围，你可能可以从空杠加个5公斤、10公斤，但是继续边修正边进步，好让你在那个训练过程中得到比较好的效率。
没错，所以呢，其实我想说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哦。时至今日，我们有了这20-30年的探索和20-30年的大疯狂时代，然后从疯狂到冷静，我目前大概知道，如果有一个教练呢，他就说压就对了啦，错哈，就是练不够啦，蹲不下去就压得不够重了，我加重看你会不会下去，你大概知道他没有在注意动作控制的问题。但如果说呢，一个教练呢，他叫你拿水管、拿弹力绳、举水壶、举毛巾，这里矫正那里矫正，这里按摩枪那里滚筒，这里放松这里拉筋，弄了半天，经过了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，你都还没有开始负重。我们知道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对压力起反应，结果你真正重要的事情始终没做到，它始终纠结着你内收肌外收肌力量不均，你大概遇到动作控制纳粹党了，两个极端都不对，哪里才对呢？欢迎各位来参加怪兽训练动作控制学习检测与矫正课程。
好，这个不是
这样子麦克有没有很可恶？
这样我觉得还好啊。
其实我觉得没有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我相信已经在业界有非常多人，因为呢动作控制这个课程，我们从2014年开课哦，还是2013、2014之间附近啊，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了，每年都开。我们很早就想结束这门课程，后来呢没有结束，大家一直来报名，我们继续不断的更新，不断更新，不断更新。现在技术越来越完备，那这课程一直都存在。我相信业界有很多教练其实带着这一套知识在教学的，业界有很多自恋者，很自恋的人，没有了，自我训练的人，
他其实在说我
来上过我们的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你很自恋。好，你值得自恋，好不好？那不过呢，来上过我们的课，修正了自己的错误，然后练得很棒，所以我相信呢，这门课呢是有价值的。
我的想法是这样哦，就像刚刚说的，我的角度，如果我有学员来的话，我当然希望能够让他有实际上的进步是最重要。所以刚刚提到说，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对于压力器反应， 能够让他尽快接触到适当的重量，而且逐步增加，其实对他的体能体质是好的。
对，
尤其我们怪兽训练里面呢，其实有好多的学员是中高龄的族群，或者是说常年不运动的那一些资深上班族。
对，
对他们的确说，时间有限状况之下，要让他进步的话，千万不要再花个半年一年让他再做一些没有刺激的事情。
对
对，
你如果拉了半年还在拉弹力绳，你做了半年还在拉弹力绳，你健身了半年还在举毛巾举水壶的话，你该回头检视一下。
想 想
一个词，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词很怪，爬梳一下你的训练历程是不是有点问题存在？
现在没人在爬书了啦，
没人在爬书，
现在是爬文，上完爬文。
我是说，这个爬是钉耙的爬，书是梳子的梳。你会听这个词吗？
对不起，我
梳理，
我中文不好。
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你本来听到我的人，有人听懂就好。
好 ，OK。但我回过头来讲，就是说，在这样前提之下，确保安全的状况，其实动作控制矫正巴拉巴拉巴拉
什么啦，你把课名讲对好不好。动作控制学习检测与矫正，
这个东西呢，
对，
它有点像是我们工序箱里面一字起子跟十字起子，它是最基本的东西。
对，太好了，
它可以处理掉很多的小问题。
工具箱的譬喻就非常非常精准。对，
处理掉之后，你需要拿锤子出来拿锯子出来之后就很快了。
对对对，工具没有对错，就看你用没有对地方。你拿到螺丝，你应该拿螺丝起子；你拿钉子，你拿锤子去敲它；你拿锯子去锯它就不对。但如果你先拿一根钉子，就你想拿螺丝起子把它捅进去，那也不对。
对啊，
所以说呢，选对工具，而动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，你一定要选对工具才能够解决它。
对，没错。我这边不尝试举一个例子好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说服力。
对，
假设你今天遇到一个学员，他可能还有一些年纪，
对，
那他在深蹲的过程中，你发现他不管是他的核心的问题或者是活动度的问题，需要一些动作矫正。
对，
说真的，上过课或者是了解我们训练系统，就知道说有时候你看到问题不是他真正发生问题的地方，
没错，
你必须要按图索骥或者是旁敲侧击看出真的问题去做解决。
我们都已经有公式了。
但是如果你在这解决过程中你需要一些时间的话，我可以让他去推雪橇啊，去做一些跟他相关的动作，不是有直接影响问题，但是也可以给他做出一些训练来。
你不用放下一切全部都跑去矫正。
没错，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，你今天学员来的时候，就算身体有一些问题，甚至他是在医疗筛检过后呢，有一些禁忌限制，
甚至可能是很多很多限制，我们这里好超多的这种人，
还是可以训练。
没错，我们把他练超壮的。
所以啊，这个状况之下，不管说你是要去修正他动作控制能力的问题，或者是想要让他在他的训练过程中可以比较快取得效益，其实你只要把工具都收集齐全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混合应用，
对，
做成撒尿流丸。
好啊，我饿了，我真的饿了，我们到现在还没吃饭。
时间到。
OK
OK， 那今天怪兽训练我们就到这边结束。
好，拜拜
拜拜。电台
耶、yeah ！
怪兽训练电台，怪兽训练什么？
讲清楚。